啊，第十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九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在英文里面，“你的信救了你”King James 的翻译是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就你的信心让你整个人得以完整。好，我们请再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章。这两节的圣经是292页。我们从16节读到18节，我们一同来读，而且希望大家把前三句话把它背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念一次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如果在座有人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这里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你的旨意先不是说要去啊南边要去北边啊，要娶这个人还是娶那个人啊，第一要在主的面前要学习的，先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我们请再向前翻哥罗西书第三章286页啊，285页先读好了。对不起，86页，286页。286页的第15节的后半啊，前面保罗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做主，而在后面说到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说到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 thankful 的一个 heart 啊。然后17节，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背诵的经文，所以我们再念一次：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不凡事谢恩。不仅仅凡事谢恩，我们在这里是奉着主的名，不管做什么事情，或说话或行事，我们两件事啊，一个是奉主的名，一个是要借着他把感谢归给父神。第4章第2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就讲到感恩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事，甚至说到我们需要很警醒的来做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会忽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我们请读诗篇第50篇。第50篇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23节最后一节啊，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好，就这样子，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啊，第100篇，诗篇100篇。 一百篇的第三节，我们读第四节好了啊，读第四节第五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啊。啊，圣经上关于感恩的经文非常非常多啊。从旧约开始，神跟百姓立约的时候，说到他们要献祭，献祭不仅仅献赎罪祭，为了我们所犯的罪来赎啊。献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平安祭，平安祭有一个特点，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为了要感恩，为了要谢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献祭。这个祭是一个感恩的祭。弟兄姊妹，献祭这件或者感恩这件事情啊，在圣经上里面有太多的教训关于这件事啊。重要到一个地步，神甚至必须要把它列成一个命令来教我们做。这个我有时候就在想说，主啊，这个感恩怎么可以用命令的啊？就跟你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做的菜，跟太太跟先生讲，你每一顿饭必须谢谢我，你不谢谢我就不准你吃。这个感恩低到最后要变成要那种命令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这个感恩好像就没有价值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恩太重要了，因为感恩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秘诀。所以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太不会感恩了，所以他就先用命令啊，说你们要凡事谢恩啊，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把感谢归给父神。圣经上必须要用命令来做这件事。我想我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啊，这个我们家那两个小家伙跟我要求要养狗，要求了两年啊，从小就一直拜托我，拜托我要养狗，我都不让他们养狗啊，因为我知道一养的狗，那个最后的麻烦是在我的身上啊。喂狗啦，洗狗啦，这个收它的这个拉一拉扎的东西都还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直不放心。所以他们求了两年以后呢，有一次呢，这个我真的不忍心的答应了啊，因为他们妈妈也终于一同来要求，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决定帮他们养了一只狗，正好人家送我们一只狗啊。那么送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好了，他们以前都完全答应的，他说喂狗啦，收狗大便啦，带狗散步啦，通通是他们的事。他说爸爸一点都不要担心啊。结果狗来了以后呢，刚刚开始的确是这样啊，他们每天喂他啊，抱他啊，跟他玩啊，给他洗澡啊，还问医生说这个一个月洗一次，不是一个礼拜洗一次，还是一个月洗一次够不够啊。他们说一个礼拜洗一次够不够，医生说根本不要那么多，这种养在外面的狗，这个两三个月洗一次都可以了啊。他们就是这么爱，这么有 commitment 啊。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一阵子呢，就开始赖皮了，所以这个狗就常常没有东西吃啊。然后我们大人只好去喂了。那后来我就只好给他们做了一个 checklist， 我说你们每一天135哥哥喂，246弟弟喂。我说不喂的话，你们我这个勾没有办法打的啊，我必须要去逼他们。你不能够说等到他们发现我突然很爱狗了啊，我觉得我爱他我才去喂他，这不可能的事情。那等到他爱他再去喂他的话，我们家狗就20了。那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必须先逼他们，把他们养成的习惯以后，他们现在很好了啊。现在就连半夜11:30，他们已经钻进被窝了，突然想起来狗没喂，两个人会从被窝里面爬出来啊，套上外套，然后到院子里面，两个人去那边给他换水，给他喂。因为他们已经养成这个习惯，这只是一件喂狗的事情，但是感恩是一件更大的事。当一个人真知道感恩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祝福会源源不断地临到这个人的身上。感恩让神就愿意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们，感恩就让别人更甘心更喜乐地来帮助我们。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就等于把他蒙恩的门把他给关起来。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在座很多人做父母，你的孩子里面可能有一个很会 appreciate 你的，可能有一个不太懂，对不对？什么都是要，你不给他，他就哭，他就生气，他就发脾气。那这样子的孩子，他总是你的孩子，你还是爱他，但是你总是心中有一种不是那么快乐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个呢，他什么都不好意思，当你每一次给他一点的时候，他会很感谢你啊，他会亲密，他会一直说谢谢，他会说不好意思，那你心里面会疼他。虽然两个孩子你都爱， 但是一个知道感恩的孩子，他一定在父母的面前得到一份特别的喜悦。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的啊。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真的就是把他蒙恩的门给关起来。同样的，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我们上个礼拜五这个以琳传习读了大比弟兄《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喜乐的大小乃是与祷告和感恩成正比的。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知足的人，他在主的面前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一定活在一个非常不快乐的里面啊。那从前有一个人，他很穷，所以他常常抱怨自己没有鞋子穿，他很羡慕别人穿着这么漂亮的鞋子，他常常埋怨，常常埋怨他的穷。结果他说有一天，当他看见一个没有双脚的人，他就再也不埋怨了。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当我们在这里要去什么地方都不满足，不满足在那里比较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知道 appreciate，不知道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为着我们所已经得到的恩典来接受来享受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活得非常非常的不快乐。所以这是感恩，这是第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能够更深蒙福的一个秘诀。那感恩呢，也是一个爱的回流。当一个人真正蒙爱的时候，他如果里面有爱，那这个爱怎么样子能够回流回去，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感恩，借着感恩，对神是这样，对人也是这个样子。我刚刚讲到吃饭的事情，我曾经读过一个小小的这个见证，我蛮感动的。他说在美国有一对老夫妇啊，他们已经结婚了快50年了。那这个老先生呢，他有一个习惯，在艾奥瓦啊，艾奥瓦这个中文怎么讲我都不知道。Anyway， 在那边有一对老夫妇，他们两个结婚了快50年。那这个老先生呢，他从结婚的时候他就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他常常对他的太太说谢谢。他没有一顿饭不跟他太太说谢谢啊，不管是早上的这个吐司也好，或是晚上的牛排大餐也好啊，不管吃什么啊，他都说谢谢，他真的谢谢他太太，而且一定亲他一下。那你会说他太太可能做菜做得很好啊？那他们的见证里面是说，他说他太太有几次整天是把那个东西给做砸了啊，烧焦了啦，或是做坏了。他说碰到这样子的情形啊，他先生呢就多谢他一次，多亲他一次。啊，那为什么呢？他先生说，因为他花了 extra effort 啊，他要花更多的功夫，对不对？你烧焦的，你还去洗锅子啦，更麻烦啦，还有很多的力量要去做这件事。所以他的先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亲他，都来谢谢他。所以他的这个孙女啊，听了以后就在那边帮他算。哦，他说哇，这个 grandpa， 他说你已经谢谢这个 grandma 至少已经50000多次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先生或者太太啊，跟你们家另外一半说谢谢，那说了几次了啊？那这个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要对我们的另外一半，要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周围的人，那尤其对我们这位伟大的神，我们里面那个爱怎么样子去 appreciate， 怎么样子去回流呢？啊，那是借着我们里面对他的感谢。那这个感谢让那个爱在我们里面是通的，是一个源流不断的，是一个回流的爱。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这个，连乌鸦都知道反哺，对不对？小的时候父母亲喂他，等到父母亲年老了飞不动的时候，那乌鸦知道怎么样子去反哺。那今天我们为人的，没有一个人在这一生里面没有从别人的身上得过帮助，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学习来感恩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你里面会觉得那个爱啊，在你里面是活的，你会觉得你跟人跟你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是一个活的，不是一个死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啊。所以中国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和一日为父，终身为父。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学习上，中国人的学习上面，我们的一个感恩跟一个尊重的态度，我想这是我们要学的。另外呢，感恩是一个生命在成长的时候，或是成熟过程中的一个特征。 保罗在那里劝勉他们的时候，特别说到你们要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然后说到感恩的心也增长。说到这个感恩是会成长的，它是一个生命。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信心坚固，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生根建造，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很自然的现象，我们感恩的心也应该跟着增长。所以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小的 baby， 他饿的时候他就是大哭，对不对？我想很小的 baby 不会你喝完他跟你说谢谢的啊，就算不会讲话，他也不会说你喝完奶他爬过来亲你一下，他不会的。他就是在他需要的里面，他就是接受接受接受。等到慢慢他开始大了啊，开始长这个能够认识爸爸妈妈，能够了解，能够有爱的沟通的时候，你发现他会在很小的事情上他来表达他对你的谢谢啊，有时候抱抱你脖子啦啊，有时候过来亲你一下啦啊，或者怎么样。弟兄姊妹，那个是一个爱的回流，长到他的生命已经开始成长，慢慢长大了。正常的话他应该更懂得谢恩。那我是劝我们在座为父母的，包括我自己啊，那不要让孩子们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啊。你以为说这才是爱他，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害他，因为当他无论要什么你一定给他的话，那让他这个人在不会学会 appreciate， 他会认为说我只要什么东西我就一定可以得到。等到他将来离开了你，离开了父母的保护而进到社会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的辛苦。他就认为说别人帮他做什么事情他都 take it for granted， 他不知道感谢，他不知道觉得这是一个恩典，他不知道说他也需要付出，他也需要回报。那么当他到了社会的时候，他会不容易 survive。 我们要从小教导孩子，包括我们自己，要学习当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去表达我们的 appreciation， 我们要学习去 appreciate， 去感谢我们所得着的恩典。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一直都活在一种不快乐的里面。如果我们不知道感恩的话，我们也会很容易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个性，一种生活。我们会觉得别人都应该来帮助我，别人帮助我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的一种性格，那将来会害得他，也同样的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会造成我们失去很多祝福很重要的原因啊。那这是讲到这个爱啊，不是讲到感恩的一些重要。那么最后再提一个刚才诗篇五十篇说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个就是荣耀神。神不仅仅宝贝听见我们在爱的里面来感谢他，来敬拜他啊，来称谢他的恩典。那弟兄姊妹，感谢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要荣耀神一条非常直接的方法就是把感谢为祭献给神。当我们肯把感谢为祭献给神的时候，神说这个就是荣耀我。那尤其是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在难处的里面，我们还能够感谢神。弟兄姊妹，这说到什么？说到我们对他的信任，说到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会错。所以虽然我碰到了难处，我碰到了这么多艰难的环境，但是我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我还能够赞美，我还能够感谢他。好，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震动仇敌，这件事情也能够叫神得到荣耀，就是等一下我们底下会讲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感恩太影响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甚至也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那个见证。那么到底我们感恩要感恩什么呢？同样的再花大家几秒钟啊，如果要你现在最感谢的一件事情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件事，那会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明天老板要给你加薪，所以你去感谢？还是像刚刚这个老年得子啊，不能讲老年，他比我还年轻。这个年纪大了，得了一个宝贵的孩子啊，是不是我们里面最喜乐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最感恩的是什么？ 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几件感恩的事情啊。那第一个我们感恩的是感恩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实在是一个慈爱的神。刚才念慈举的那个见证啊，讲到其实在 supernatural 在这个灵界里面有许多的邪灵，许多魔鬼的灵。他讲到那个南美洲的那个酋长，他从小就被训练为成为一个法师啊，成为一个巫师一样，他就有很多不同的灵来那里辖制他啊。他在那个见证的里面念慈跟我讲他的比喻啊，就是像那个毒蛇一样把整个人捆住啊，让你不能自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让这个人脸就开始发黑，这是一件他们真正碰见的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有很多很多这个超自然的东西，仇敌的权势啊，他原来在这里得着人，叫人来怕他，他可以给你一点好处，他可以给你一些恐吓，为了要叫你敬拜他，为了叫你怕他。但是今天我们所信的神，圣经上说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广大，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而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去思想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要涌出美食啊！我们真是要感谢他，真的是要感谢他，神这么慈爱，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来帮助我们。那不仅仅他这个神，他的所事那么美丽，来欣赏，来满足我们，叫我们来感谢他。那弟兄姊妹，那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救恩，更是让我们这个人值得来敬拜，来感谢他。刚才我们的唱诗有三节，神我感谢你啊。第一个讲到说，因为你为我流宝血，主耶稣的救赎，对不对？他这个伟大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啊，他全备的救恩赐给了我们。那底下讲到啊，他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还有讲到他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前途。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去思想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救赎，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越想，我们就要越去感谢他。真的，我是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感谢的话说不出来啊？因为仇敌把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给蒙蔽起来。我们明明得到这么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昨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这个找到一卷以前我自己讲的道啊，就是有一次我讲那个瞎眼的时候，我记得那天请何文峰弟兄站在我旁边，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啊？当他张开眼睛的时候，我坐在底下，他清清楚楚的看见我坐在那边，对不对？等到第二次，当他眼睛把眼睛完全闭起来的时候，我明明站在他的旁边，他说他没有办法知道我在哪里。那圣经上神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讲到神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头脑里面都知道，但是仇敌还是把我们心灵的眼睛给蒙蔽了。神明明就在我们的周围，神明明就与我们同行，神明明就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却常常感觉不到他。就讲到仇敌的蒙蔽，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对神的恩典不能够献出美词来赞美他？弟兄姊妹，因为仇敌常常把我们遮蔽了。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一去数的时候，每一个都宝贵。不要讲别的，今天如果我们像旧约的百姓一样的话，我们每犯一次罪就必须要杀一只牛，或是杀一只羊，或者去杀的鸽子，到殿里面去献祭，流出血来为我们赎罪。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没办法上班，对不对？你早上起来好不容易杀完了一只牛，去公司，去公司开车开到一半，就看到别人这个抢你的路，你就发脾气骂了一个粗野话，你又在那个U turn回去再去献祭了，对不对？那献祭完，你过一阵子，你又思想有一个淫乱的念头，或是一个恨人的念头，弟兄姊妹，你又要在那个U turn再回去祭司那里再去献祭，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说好，我愿意赦免你们，但是你必须要杀牲畜，必须要流血。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安息的。但今天在基督的里面，不仅仅血赦免我们的罪，而在基督的里面，他用他的血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恶得以赦免，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 我们的贫穷变为富足，我们没有盼望的变成蛮有指望的。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更奇妙的是圣灵，今天主耶稣借着圣灵，他活生生地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常常很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常常想起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他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祷告神，而当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就去赞美神。那这句话常常提醒我，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难处，有一些忧虑，有一些烦恼在我里面压着，让我觉得我连祷告的力量跟那个劲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开始赞美主。那我常常赞美的一件事情，我赞美他永远不改变，我赞美他住在我的心中，我赞美我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我们为着已经得着的，我们就开始赞美，我们开始感谢，你会发现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神能够照着那个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他要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就发现里面有个力量开始出来，所以我们对我们所得着的我们要学习来感恩啊。那第三一个，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something，对不对？你有你的家庭啊，如果你单身的话，你可能还拥有一些朋友，拥有兄弟姐妹，拥有父母亲啊，拥有我们周围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为我们所得着的来感谢，真的不要光去看自己所没有的，要学习去看在主的面前我们已经得着的。这叫做数主恩典，要一一的数。那不仅仅数我们过去啊，当我们回首看我们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有太多的恩典啊，我们可以去数算，不要忘了，不要忘了恩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去数算啊。一方面呢，对于我们目前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去数算。所以从前这个啊，有一个人在纽约逛街的时候，他突然就听见有一个人在唱歌，唱得很好听啊。这个人群在那边走路的时候，他就听到有一个人声音唱得怎么这么好听，那他就很受吸引，他就一直从人群中走自己找。就发现是有一个人，他也是没有双脚的，坐在轮椅上面啊，啊，一面在那里滑着轮椅，一面在那里唱着这个歌啊，他心里面就很感动，他就走过去，他说：“先生，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遭遇，你还能够这么快乐呢？”那个人停下来，很慈祥，带着喜乐跟他讲啊，他说：“从前我不是这样，他说从前当我每一次想到我的遭遇的时候，他说我里面就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平，充满了这个不愉快。他说当我后来有一次啊，我突然被提醒，我不应该去看我所没有的，我应该去看我还有的。当他说我把我的眼睛转到我还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他说我就开始变得喜乐，变得快乐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还拥有许多许多的。不要说别的啊，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至少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都还没有太糟。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弟兄通电话啊，上次在见证里面曾经跟弟兄姊妹提到他，他是我们以前好几年以前在红木城一起聚会的一对弟兄姊妹。那因为他们两个人来到美国，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来啊，那他们夫妻因为并没有学有一技之长，所以来到在湾区这种地方，那他们很不容易生存，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很辛苦，就在这个啊百货公司的一个小摊子里面，他们在那里卖三明治，又有两个孩子在美国，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常常忙碌打拼啊。那么这十几年下来，那么他们在几个百货公司里面大概有了几个店啊，有两三个还是三四个店，所以他们常常自己忙过来忙过去的。那么大概在一两年前，那么他们自己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太累了啊，那他们就决定开始把店卖掉啊，要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就好。所以就在他们店刚卖掉的时候，那这位姊妹啊，她叫甘妙啊，她就是甘甜的甘，奇妙的妙。我们本来很想请她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啊，那么结果她就发现她长了肝癌啊，长了肝癌。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她在斯坦福医院把她的肝大部分那个 长恶心的地方都已经切掉了。结果在不久前，大概几个礼拜前，他的肝癌又复发出来啊。那不仅仅是肝的部位，整个肚子开始已经肿胀起来了。所以医生的讲法就是